潜能无限，开启你的潜水人生。欢迎各位听众收听这一期的潜能无限哦。这一次呢，我们有特别来到了垦丁，好，来到这个冬季风光明媚的艳阳天哦。那我们来拜访位于垦丁在大光经营潜水民宿的石头教练。那欢迎石头教练。
大家好，我是石头。
好，非常感谢你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问哦。那我想请问一下，游手好潜在垦丁啊，他经营了多少年了啊？
回来垦丁是07年的事情了。
哦，07年，所以也15年有了呢。
但是游手好潜成立是2002年的3月1号。
哦 ,2002, 所以之前游手好潜在哪边？
南投。
在啊，
在南投市。在南投、啊、南投市的那个南投戏院的旁边。
问题是南投是全台湾唯一不靠近海的地方，
唯一不临海的县市。
那所以在那边经营潜水店，那
很快乐，很好玩。
是潜溪还是？
没有没有，也是潜海，
也是潜海。
我把山里面的人带到海边来玩。
哦，哎，这个有意思哎。所以，那时候也是往垦丁跑吗？
哎，往垦丁跑，
往垦丁跑。
对。
哦，怎么会突然就是会从南投转到垦丁这边来呢？
因为我最早是跟人家合伙，
哈哈哈，
开海洋娱乐公司，
嗯，
但是合伙的，合伙到后来不是很好啦。
你是说，
就是
关系还是收入还是什么？
都是啦，反正就是做到后来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所以我就离开了原来的环境。啊，那个时候我就在垦丁了，我在垦丁，在澎湖我都待过。
哦，澎湖也有，所以澎湖也曾经有过游手好潜。
没有，澎湖那个年代不是游手好潜，是另外一家公司的名字。游手好潜是02年才成立，但是另外那一家公司当初我们成立应该在大概85还86年的事情，民国啦，民国85还86年的事情了。
那那时候也是就是一些水域相关的活动，
我就负责所有的水域活动。
哦，
所有的水上活动，就是比如说澎湖的踏浪啦、
啊，嘿嘿嘿嘿，
哦，你的什么快艇的标船啦、啊，
嗯，
哦，游艇的观光啦、啊，什么香蕉船拖曳圈，
哇塞，
然后拖曳伞，
嗯嗯嗯，
全台湾第一条拖曳伞礁船，
嗯，
它就礁在澎湖，我就在场。
哦，哇，那所以石头教练在这个水域相关，真的是就是很长很长的资历了呢。
这资历长不长不知道，就喜欢玩嘛。
嗯，
他就喜欢玩水，他就从小就在溪里面玩，在海边玩，就玩大了，就是，然后又当兵，因缘际会，然后就在两栖营。
哦，在两栖，所以是海龙蛙兵。
对，
那时候是在金门，
在金门，我在金门的寮罗。
哇，金门可以潜水吗？
可以啦，就看不到而已。还是可以潜水、啊
所以在那边因为你那时候是军事用途的嘛，
但是我在金门的时候我没有潜水
啊、
因为就是他要一点运气成分在啦，刚好开班，刚好你有空、你能去上这个课、你能去受这个训，你才拿得到执照。
军队里面的潜水训，
对，部队里面的
啊，
如果说刚好你碰不到那个呛死，你就没有了。
那如果通过军队里面的潜水训，然后又在金门，就会负责什么，像排雷或者是布雷那种之类的吗？
没有啦，就
水下工程
负责打捞啦。
打捞
捞沙
捞沙、就是、为什么捞沙这种事情需要人力去做？不是都是那种挖土机来？
不是不是，我们讲的捞沙是找尸体
啊？为什么那边会有从对岸飘过来的浮尸吗？
不是啦，你渔船翻覆啊。
哦、那边很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阿兵哥想不开跳太湖啊！
啊，
哦，然后台风天渔船没回来的
啊！
还是阿兵哥，比如说，
叛逃，
不是叛逃啦、
啊、
那我们那个年代叛逃的要离开金门的不容易啦，
不容易，
还没有听过啦，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就是，比如说有一次啊，我去找过那个马山观测站，
嗯，
它有一个哨所，
嗯。
是在， 本岛旁边的一个小岛屿，然后中间有一个小海沟，然后他们是拉船，
船卡在那里，
不是船卡在那里，它是一条绳子，然后拉船过去去那个哨所，然后他们的阿兵哥去送便送饭，然后送饭回来的时候有两个人，然后船没有在那里被别人拉回去了。
哦，那就回不去了嘛。
所以他们没有船回来。
对对对。
啊，没有船回来，他们两个人只有一件救生衣。
是。
然后会游泳的那个说啊，你不会游泳，救生衣给你穿。
嘿嘿嘿。
结果穿救生衣的那一个不会游泳的上岸了。
嗯。
啊，会游泳的没有上岸。
啊。
他就叫我们去找。
哎呀呀。哦。
这个就叫捞沙。
所以这算、
啊、就类似这种情况。
这算是日常情物吗？
就是算我们的情物之一啦、
哦
算情物之一啦，就基本那时候水域里面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处理啦、
那在教练你们那个你当兵那个年代还有游过去过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
没有、
那个、很久很久以前就没有了
啊真的吗不是后来说什么还要去那边拿一包他们的零食还是什么回来、
那个、你如果是应该六十几年以后就没有了啦。
你说民国六十几年，
民国六十几年应该以后就几乎没有这种事了啦。
呵呵呵
所以那个年纪不够大的跟你讲这个都是骗人的啦，好小欸、都骗人。
所以他就把不同时光背景的东西混在一起讲，这样子
那个就讲故事啦。
也 对,
对啦，听听就好。
那我好奇哈、哦，游手好闲，其实这名字蛮特别的。当初是怎么决定取这个名字啊？因为我知道你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是生食嘛，对不对？
那是公司名。
哦，所以这个是
我公司跟店名是不一样的
哦。
生石是我是石头，
对对对，
所以我用生石用 Deep Stone
啊。但是为什么
公司名？
为什么会就把自己的绰号嘛叫做石头呢？
我姓石，
对对对
啊，所以绰号就叫石头、
哦、很自然就被大家称叫石头。
啊，我潜水，我在水里面就生石，所以我就把 Deep Stone、哦、当成我的公司的名字
啊、哦。了解了解，
它就是我的姓氏。
那游手好闲，这又是怎么决定的？
那个时候就是我一个学长，我三四期的学长，然后我那时候要想公司名字，要想我的俱乐部名字，
对，
然后就一群人在聊天，然后他就忽然想到游手好闲，我说这个名字好，
哈哈哈，
然后他就跟我要了10块钱。
智慧财产权的，
所以我用10块钱买下了这个名字。
哎、欸，划算啊，划算啊！
是我学长取的
哦，
帮我取的啦。就是我们一起在聊天，他帮我取的名字啊。
哦，
我就花了10块钱买下来了。
哎、欸，不错，不错，不错，这个学长好，这个学长好。所以你开始，你说你就在潜水这个圈子里面，几乎已经超过20年的时间了嘛？那在这之前，你有从事过什么其他的部分吗？
我做过建筑工。
我是在学校的时候吗？还是出来的、
学校的时候一直做到毕业。我高中那个年代、高三那个年代，我是板模。
哇，那时候算童工欸？
不算啦，
还没有
18岁了
吗？哦，已经18了吗？
高三你就18啦。
哦 ，OK，OK，OK，
对不对？大概17、有没有足18我也忘了啦。反正就高中三年级那个年代啦。然后那个年代我也是厨房师傅
哦，
我学西餐的啦。
有，就是有去考证那种。
哎、没有考证，没有考证。我们那个年代不行考证这种事。
哦，所以
就是我是正规学出学徒学出来的。
餐饮科？
也没有，就是在餐厅从刷盘子、洗碗、刷锅子这样刷出来的。
哇，那教练的手艺一定非常好。
还好啦，煮饭还可以吃啦。
所以你什么时候变成潜水教练的、啊？
我第一张教练证是1997的1月1号，第一张教练证。
哦，那也是蛮年轻的时候呢。
1997年的1月1号。
一月一号，
因为那时候我的教练跟我讲说，妈，你们8、9月份来上的课，那个请到来也年底不好看，我们1月1号比较好看。我说好。
哦，
就这样，
就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对啦
这样子。
对啦，所以他就申请的时候就把我们日期压在1月1号。
哦，
所以是97年的1月1号。
那所以教练也算是在台湾算比较早期开始就是从事潜水行业的人哦。
算是吧。
对啊，
我来恒春的时候，恒春的潜店不到10家。
哦，是哦。所以你的教练也是在垦丁
绿岛、
哦，在绿岛考的。我听说教练你对登山这种也非常在行。
不算在行啦，喜欢玩啦。
哈，
就是之前跟人家就是跟几个朋友成立过一个登山协会。
哦，登山协会耶。
我自己成立过一个登山协会，我是发起人。
哇，登山协会不是随便就能搞的呢，那个對對對那法人团体，那个要跟那个内政部还是什么的登记耶。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又成立一个登山协会，然后也带了几年。但那时候年轻，体力好。问题是这个东西弄不到钱，我们的做法，我们没办法赚钱啊。那个年代，我需要养家活口。
但是现在在做这种登山活动啊，或者是说户外教学啊这些的，其实现在是显学呢，很多家长愿意耶。
那是现代，你在二十几年前，你玩得太专业，是没有人有办法跟你玩的，没有几个人，
所以
没有几个人，
这个就是
能跟你一起玩这种东西的人很少。
所以教练投入的太早，
对，
就是没有在正确的时间点，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真的，哦，了解。所以后来就一气之下就开始
也没有气啊，就是
水域相关，
你就弄不到钱啊。潜水，
对，
那个时候潜水就是可以让我赚到钱
哦，
我看得到钱。
不然我真的蛮可惜，因为你在南投，然后它就是山多，对不对？
但是我南投的客人跟学生其实不多。我大部分的客人跟学生都是台中
外县市过来，
跟彰化。真正南投本地的很少
哦，
尤其台中是最多。
台中，
台中最多
哦。
因为台中，
那北部的人不过来吗？
北部没有，因为北部你基本上你只要苗栗以北的，我们就几乎碰不到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往北部跑。
哦，但是一直以来，比方说像我的理解了哈。很多大专院校它会有一些登山社嘛，然后很多年轻人会想把爬百岳当做他的一些人生目标嘛，然后他就会搭配一些就是什么向导啊，或者是登山社啊，
因为
那些的。
台湾的高山向导的那个制度，很久以前就废掉了
啊，是哦，
后来就没有什么拿百岳的那个证明去拿向导这件事情了
啊，没啦，
没了，没了，没了
啊，好可惜哦，
很久以前就没有了
哦，所以后来就在水的这方面就是比较能够养家活口，
对对对 对, 对，
那这样就委屈教练了，
没有，其实教潜水也没办法养家活口。那个年代，教潜水你要养家活口也不容易啦，
是，
可能有少数人有办法有能力，但是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我们那时候太年轻，刚接触还没那个能力，所以早期我们是渔民
啊，渔民
就
坐船出去啊，
打鱼卖鱼啊，
哦 ，OK OK， 就是加减贴补家用这样子，
对啦，就淡季的时候没人的时候需要钱的时候，我们会去打鱼卖，对。
哦，了解了解。那个时候的垦丁跟现在垦丁应该很不一样吧？
那时候垦丁漂亮啊，
漂亮。那时候观光客应该也不少吧？
那时候观光客很少，
啊、
都集中在大街。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大街就中间那一条一小段，就一两百公尺而已
啊，
其他地方是没有人的。
哦，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去，
那个、除了大街有灯光，其他地方
都没有，
几乎没有灯光，而且大部分地区都是没有路灯的。都是乌漆抹黑的，然后那时候我们下水，下去上来，有时候会有一些，那时候还有那个海防哨，阿兵哥，不是海巡哦，不是什么保期都不是哦，就是那种阿兵哥的海防哨，
哦，就是那种海边有碉堡的那种吗？
对对对对对对，
他们还会在那边、啊，
他们还会来看我们，会拿灯来照我们，来看我们，
啊、他们会干涉你们吗？
不会不会不
会，
他们就看一看，他们就走了。
哦，就看你们有没有偷渡啊，还是走私啊，
对啦对啦，是不是奇奇怪怪的那些啦？哎啦，他看到你是打鱼的，干嘛他就不理你，他就走了。
啊，不会有人就是看久了之后就被你学生吧？
哎，没碰过
啊，还没有碰过
这种倒霉。
我想说，不然的话，哇，现成的就招募了呢，直接就可以下礼拜一来上班上课这样。
因为那个时候你就算没有证照也可以潜，也可以打鱼啊。
啊，是哦，
因为那个年代不流行证照。
哦，
他没有这种。观念也不需要
哦，所以那个时候就把这种事情，比方打鱼啊那些，就直接称作海卡郎在做的事情，
就海卡
啊，海卡啊，哦，了解了解了解。这么多年来，就是十几二十年来，在从事潜水，或者是你自己出去玩带团啊什么之类的，你有就是让你最印象深刻的潜水吗？
有，
嘿嘿嘿，
就是我第一次感觉我要死在海里了
啊！这发生这种事情，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是我带四个学生，
嗯，
然后刚好有两个小朋友就是跟着我学潜水的啊，就有心想要拿到教练的，
嗯，
然后就跟着我，
嗯。
那一次我在那时候我电台在南投，
嗯哼哼哼，
然后就是平静水域学科上完了，我们要海洋实习，
是，
然后时间已经约好了，
对，
然后约好了，我刚好碰到重感冒，
嘿嘿嘿，
就上完课隔了好几天才要下来垦丁嘛，
对，
然后我在这个期间重感冒，然后发烧烧了三天了，哎，时间约好了，人家上班的，
嘿，哦，他们可能假也请好了，
对，假都弄好了啊，我们又不好意思去把人家改时间，
对，
然后就硬着
头皮下，
然后硬着头皮下，那个人都是昏昏的，
嗯，
然后我下到十几米，就觉得不对劲，
好，
然后我就停下来休息，那个眼睛一睁开啊，
嘿，
那个整个世界是在旋转的，
哇，天旋地转，
哎，天旋地转，
哇塞，
然后整个人就想吐了。然后眼睛就黑掉了
啊！而且还要再带后面那些菜鸟学生，
那些人，对，四个学生，然后我带了两个助教，就是比较资深，我的学生比较资深的学生，啊，他们就跟着我玩，
所以总共七个人，
哎，对，七个人。然后我一觉得我不对劲的时候，我就回头，然后用手势比，比给我那个两个学生，我就跟他们比说我的头很晕，眼睛看不到，然后要他们两个看着这四个这四个 open water 海洋实习的学生，然后我要上升了，
你看着
他们，对，你看着他们，因为我眼睛已经看不到东西了，就我已经黑掉了，天旋地转之后就变整个眼睛就黑掉了，然后我上升，然后你们跟着我上来，但是你们两个帮我看好这四个，
让大家都平安上来，
对，就跟着我上来，要浮到水面上，
是
啊，那时候就是我的眼睛已经是没有视线的了，
哇，这么糟糕。
那时候的想法就是，他妈的，我是不是就停在这里了
啊？真的哦，那时候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我的反应就是我随时可能会昏倒还是怎么样。然后
好惊险哦！
就是我跟我学生讲，就是让他们带上去，就让他们注意到我有问题了啦。
对对对对对对，
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出问题。
啊，他们也有收到你的，
他们有收到我的讯息，但他们不知道我怎么了。
哦，只是
他们
就是说你要上升，然后叫大家
我要上升，叫他们看着他不知道我怎么了。
OK OK OK，
哎，这是后来我们聊天，我问他说我叫你们干嘛？你知道？他说知道，但是他
不知道为什么，
他不知道为什么
哦，
只知道说我比我的头是。晕的，在转的，眼睛看不到这样而已，他不知道我什么状况。
了解，了解。
那一次是我觉得我会可能会停在水里就上不来，这唯一的一次。
哦 ，OK，OK，OK。啊，那结果后来那个感冒拖了一段时间吗？
哎，拖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大概浮到我上升到大概五六米吧，
哎，
又正常了。
哦，就
好掉了，就好掉了，就那个视线就回来了。然后我又。把他们带上来，我就慢慢的把他们带回来了。
了解了解。
所以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不要勉强，
真的，
那是年轻人不懂事干的事情。
因为不止你自己嘛，你的学生什么的都会被影响
了。那时候我们考虑的是约好了，安排好了，人家假请好了，
那就不好意思跟人家讲说改期，
你不好意思 delay。
所以我们。干这行的真的是哦，人家把这个当休闲潜水，我们把这个当职业在做。
我们是水工，
真的，
你不是观光客。
他们是可以就休闲的这些学生啊，或者是客人是可以不舒服，
对，
不什么你就不要下。但是我们没办法，
他可以打退狼鼓，
哎啊，我们不管怎样
也硬着头，可以啦，
除非真的很糟糕啦。
但是你打那个退狼鼓，可能就是对人家不好交代啦。
对啦对啦，毕竟我们是在营业嘛。
对啦对啦，
了解了解。你最喜欢的？潜点，
只要下水的地方我都喜欢，能
下
水能潜水的地方，我下去潜过的地方我都喜欢。
哎，这个厉害。
但是，怎么讲？当时的环境很重要，就是比如能见度，水流的状况，海象，很重要。你只要水流好，海象好，能见度好，
对，
不管下哪里都很好玩。
问题是，这个东西有时候是靠看人品，
哎，这有一点运气成分在啦。
对啊，
除了运气成分，就是我们可以去判断，就比如说，这个环境什么季节，
对，
它的条件海象条件是最好的。
嗯嗯嗯，
我们大概会知道。
嗯，啊，就八九不离十了。
哎、欸，八九不离十，就我们这个时间点，我们就会常去那个地方
啊。
啊，台湾的时间点几乎都差不多了。
哎、欸，所以对你来说，垦丁应该是你最熟的地方吧？
算是啦。
哈，
垦丁、蓝屿、绿岛，都 OK 啦，
都 OK。啊，但是你最后选择待在垦丁嘛，所以应该垦丁是你的最爱吧？
哎、欸，也不是垦丁是我的最爱啦。
欸、
那个年代，
嗯，
垦丁就比较容易上手，
容易上手，
对，比较容易上手，
嗯，
就是门槛比较没有那么高，
嗯嗯嗯，
因为我在自己开店之前，就我跟人家合伙开公司，就是跟人家合伙开工弄公司弄海上娱乐的时候，我就待在垦丁了，所以垦丁我也熟。嗯
哦，
就当地的人、当地的文化我也熟，
嗯，
所以我会选择开在垦丁，
嗯嗯，
是这样。
那个时候就是我有听说过一些前辈讲，就是海口人会比较不喜欢外来的，
排挤外人，
在跟他们竞争。
哎、欸，不是跟他们竞争，你来如果跟他们不合，他就会排挤你。
对，所以你当初刚来的时候有遇过这样子的状况吗？
有，
呵。
我曾经带着客人要下海，
hey,
那时候就是浮潜我也做嘛，
对。
然后我带着客人要下水，然后其他的那个做浮潜的当地的店家就跟在我后面，
嗯，
啊，你做多少啦？我才较俗啦，
啊，
你
来对，直接在你面前讲客人、欸
就跟在我后面，跟着客人就在那里讲。
那这个很不讲道德的耶，不讲武德啊！现在这些年轻人这样说，
就准备跟他吵架。
啊、你
要没有、啊、
你有太
我就不理他
冲动
吗？我就不理他。
啊，问题是客人不能
不理他、
啊、
你跟
他
冲动，你就要吵架，你客人怎么办？
啊，问题客人不能他这样子拉客人，客人不理他吗？
客人当然不理他
啊，他就一直在旁边，
就在旁边啰啰嗦嗦嗦嗦嗦，对啊，就跟着我们走 啊。
有一段时间就一直都这样。
哎、欸，对，有段时间常常会这样。
那后来怎么处理掉的？有找人来、欸？
没有没有没有，就不理他就没事了。你只要不去回嘴，不去跟他，
然后久了觉得无聊了，他就没去，
就没去了，他就走了。
哦，一个巴掌拍不响嘛。
对啦对啦对啊，就没去他就走了，他不会理你了、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自己会觉得你也变成了垦丁人呢？
我在这里待了大概3到4年。
嗯，
那时候我待最久的地方是白沙。
哦，白沙，嗯，
哎、欸，白沙这个村子，基本上你进去问石头，应该没有问不到我的人啦、
啊。嗯嗯嗯嗯、
啊，那时候那个年代，白沙的沙滩上都还有停渔船
啊。
那个年代、
哦、
出海是不用报关的，
这么好，
就是我们用那个拖拉机，白啊，沙滩上的拖拉机就直接拖下海，我们就可以出海了。
是哦，
没有什么报关的问题。
啊，
那个渔船就直接停在沙滩上。
所以你如果带客人船潜的话，也是这样处理吗？
早期可以。
那在国外呢？国外的部分呢？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国家或潜点啊？
帛琉我喜欢。
帛琉，
哎、欸，我
发现真的很多台湾的潜水员对帛琉
因为
特别喜欢呢、欸。
它的地形很丰富。
嗯哼
哼，它第一个它地形丰富，第二个它的生态
也很丰富，
它也很丰富。
嗯，
因为他们就是靠观光嘛，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他让你渔民进出的地方，
嗯，
在他的观光环境里面，就那个范围里面是不会出现的，连一根钓竿你都看不到。
哎，你这样讲好像是哎，
就是他规范成观光区的，
嗯，
渔民是不准出现的。啊，你如果要渔民出现的地方，你想要打鱼要干嘛？有，他有这个环境，
嗯，
但你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哦，就完全把它分开来、
欸、对，它就完全分开，
哎、欸，
它、啊、保护的好就好。
对啊，这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對對對不错的区域、欸
啊、因为它靠观光啊。
对啊，对啊，对
啊，所以它这个区块会做得好啊。
对，
它虽然它没有我们进步，但在这个领域，它做的比我们台湾还好。
嗯哼哼哼哼，
欸、台湾政府很糟糕，在这个区块非常非常糟糕，这个不用剪。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台湾。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以渔业为主啦，它并没有真的转型成观光业、啊、所以基本上还是以照顾渔民嘛为重要为重点嘛。
应该是民国大概85年，
嗯，
台湾就开始在推所谓的蓝色公路了。
哦，对啊，对啊，看赏金豚啊什么那些嘛，
就大概85年左右啦，嗯，哦，我的印象，嗯，他们就开始在推那个蓝色公路，
对，
然后就开始推所有那个建设那个游艇港，嗯哼哼哼，台湾那时候规划了大概50出头个游艇港，
哎，有这么多，
哎，有，
啊，后来都。
后来真正有建好的没几个，
对啊，
有建好的没几个，有在营运的没几个。
淡水嘛，然后是不是布袋啊？
南寮，新竹南寮。
哦，对，南寮有。
然后布袋有没有？
布袋有啦，布袋有啦。
然后后壁湖
啊，对，后壁湖是
后壁湖盖好，后壁湖这个游艇港盖好，放了几年以后才开始营运呢？它也不是盖好开始就马上营运呢。
哦，真的吗？
他放了很多很多年才开始营运。
是哦，
所以政府的作为，都是被民间推着跑。
这个
他跟不上民间，他跟不上这个时代。
对啦，对啦，是这样说。
台湾是岛屿，是一个小岛。
对，
沿海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
对啊，
然后有3/5以上的山地，将近4/5，结果台湾近山近海，
哦，对啊，对啊，对啊，
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
对啊，
全世界，全世界的国家这么多国家，
对，
只剩下少数的国家当地人，就是这种轻型的船，比如说游艇啊，还是帆船啊，这些小型的这些渔船出港要报关的。
哦，对啊，对啊，像东南亚好像几乎没有啊，东南亚都没有啊，
台湾还在搞，
这是不是跟两岸关系有关系？我觉得可能跟当初戒严之后一直延过来的。
大陆人他们开着游艇要出港，比台湾还方便。
哦，是哦，哦，
台湾讲是讲自由，但台湾很不自由
啊。对啦，某方面来说是这个样子的啦。
我哥啊，曾经因为非法入山被开过单。
你说没有申请入山证就进去，
而且他是迷路去山上，
就不小心走进去
警察局，对，不小心进去哦，看到警察局哦，然后进去问路，哈，结果被开罚单。
我靠，好冤枉哦！他等于是去求救的呢。
对啊，你说台湾政府这样搞，
这是真的有点糟糕。
台湾有1/5，将近1/5的山地，1/5到1/5的山地，结果你的山是不开放的。台湾头到尾也不过就400多公里，有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结果你近海，你台湾人去哪里玩来？你告诉我，你教我。
对啊，对啊。
台湾人去哪里玩？
对，
你又近山又近海的，你去哪里玩？
对，这听起来真的是蛮可笑的哦。
啊，所以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潜水是不合法的，但是他无法可管，他没办法罚我，他无法可管。他要办我，办这种办国安法。
哦，对，这我听说过，这我听说过。
好，登山，他用违警罚法，非法入山。
但是我其实到现在我都不是太懂，为什么要管制山地啊？
我们以前光去、那個、
海的话我懂啦，山我真的不懂。
以前有很多地方啊，我们要先去那个，就是去他那个警局。
对。
花10块20块去办入山证，
对对对对对，现在还有一些地方还是这样啊。
现在有很多已经不见了，
有很多已经解了啦，
很多地方已经不见了。
但信义乡那边还有很多
啦。早期我们很多地方都要这样搞呢，我们要进去，妈要花钱，要10块20块才能进去呢。
他这算什么清洁费？
谁知道啊？他就那个入山证，办入山证的啊。那时候是乙种入山证啊。反正就是当地就可以马上办，你去到马上办，马上进去啦。
其实也还好
吧，他就叫你登记啊。
对
啦，还好
麻烦一点啦，
是也不麻烦啦，因为你当场到当场办，马上就进去啦。但是就是很奇怪啦，
就对啦，对啦，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很奇怪。我在我的国家里面，我要进去山里面进去玩，为什么我还要办这个东西？
了解了解，
不是很奇怪吗？
对啊，对啊。
你有说你今天是规划一个国家公园或者是一个游乐区，
对，
你是有管理有收费的就算了，
也是哈，
但这个是一个公众领域呢，
对对对对对，这真的是蛮吊诡的，
跟你要下海是一样的道理呢，
对啊，但是你讲到下海哦， 前一阵子不是有在提吗？进绿岛、进小琉球，有在研议说要收观光税，有没有？就是要一些清洁费用那些的。所以教练，你赞成吗？
我赞成。
你赞成？
观光税，然后这个
潜水税啊，
潜水税这个东西，我是赞成的。
是，
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
对。
那、啊、你消费者付费这个很合理，
嗯哼，
问题是你收了这个钱你干嘛用
哦，有没有用到改善这些环境或者是嗯，
我很讨厌这些潜水客去攻击渔民，
攻击你的攻击是真的打还是
不是？不是，
网络上键盘侠那
种，他们会渔民有时候会捕捞到一些，比如说捕捞到 Manta， 捕捞到锤头鲨，然后捕捞到一些豆腐鲨，就他们觉得很可爱、很漂亮的东西，
嘿嘿嘿，
然后他们就会开始攻击渔民。
哦，说你不环保啊那些的嘛。
对，
嗯。
问题是很简单嘛，
嗯，
他渔民是靠海，他祖祖辈辈都在讨海，
对，
都在抓鱼，
对，
什么鱼不能抓？
嗯，
好，就因为你学了潜水，搞了两三天潜水，你就认为。他在这里已经三代五代了的人
做的是错的，
不应该抓这种鱼。
嗯，
你凭什么？
嗯嗯嗯，
对啊，
嗯，
好，你今天收这个潜水税，收这个环境税，收这个清洁费，我都认同。但是你这些钱去限制到渔民了，就是不是这个钱啊？你这个活动已经影响到渔民了，
嘿嘿，
你让他的生计受到了挑战。受到了干涉，你干涉他，不让他捕鱼，不让他抓这个鱼，不让他捕那个东西啊，
对，
对不对？那、啊、他收入怎么办？他的生活怎么办？但是你收的这些钱，如果不用在他们身上，
哎，你觉得说不过去？
对啊，当然说不过去啊。
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避免有那种所谓的假渔民，你知道？申请那个休渔补助那些，也有这种人，
有，一定有。
对啊，
很简单，那个很好认定。怎么认定呢？你有没有渔会的会籍？你是不是真正的当地的户籍？
嗯嗯嗯，
我可以设定你当地户籍要超过10年，要超过15年，要超过20年，你才可以做这种事。你要入渔会的会籍，当地渔会会籍，你要超过10年以上，超过15年以上，超过20年以上，你才能做这种事。
但是如果他限制到这么严格，我想可能又有一些渔民又要抗议了。哎，你这个侵犯人权啊，
不会啊，我就是真正的当地渔民。
嗯，
我祖祖辈辈都在这里讨海，
所以这种10年20年的限制对我来说应该不算什么，
不是
啊、因为我本来就在这啊。
对啊，我就一辈子在这里啊。
嗯，
你限制我是没有意义的啊。
对，真正会挡住的是那些外面要进来混
的，真正会抗拒
的
是那些骗人的啊，那些假渔民啊。
嗯，
真渔民他没有什么好抗议的啊？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在这里的人啊。
所以10年20年对他来说不是什么。
我今天比如说潜水船。或者是游艇这些海上娱乐的，
对，
只要当地人能做的，
对，
比如说，潜水船，
对，
我就去辅导这些渔民，
嘿嘿嘿，
往观光走，
嗯，
对不对？怎么往观光走？你的渔船的船牌，
对，
你来跟我换，我换游艇牌给你，
嗯，
然后我无息贷款给你，
嗯，
你去弄新的游艇，或者去改建你的渔船，
好，
符合。这个活动
娱乐船的标准这样子，
符合娱乐船的标准，符合这个活动的规范标准。
嗯嗯嗯。
然后无息贷款给你。
好。
然后我限定就只有你，比如说、你户籍设在这里，你住真的超过10年。
对。
然后你渔会的会籍也超过10年以上、你才能做这一门生意。
嗯嗯。
你的渔船的船籍在这里10年了，我才让你做这个生意。
嗯。但是也这。怎么讲？也有点吊诡的地方。有些船，它的船籍就不在那边。比方说，我们说小琉球跟东港，它有很多船，其实已经是远洋渔船了啦，它根本就不在台湾船籍。什么巴拿马、啊，因为它到
那一种人不会来搞观光娱乐。
也对哦，他
会搞观光娱乐的，
他一出去就出去半年一年的，他根本就看不上这些东西。嗯，也对，也对，也对，我想太多了。
结果你限制到的，你限制到的，你管制到的，都是当地最弱势的渔民。
也是哦，那种远洋的都是
你规范那个
一个财团或者
两公里，两公里还两海里内，不准捕鱼、
不准渔业的，
不准渔猎。
对，
好，我是弱势的渔民，我是没有钱的渔民，我哪有钱买大船出海？
也是哦，就小小的
我当然在海边抓，
对。
海边也有，也是很多渔民的、
嗯，
啊你不让我在海边抓就近岸嘛，
对，
近岸的渔业，你不让我在近岸渔业我怎么生活？
那所以如果划定渔业区跟观光区，这个你觉得
渔民只要受这个领域的渔民只要受到影响，你就要相对的保护，问题是你做不到啊，
就可能一些配套的补偿措施之类的。
啊、你这些收的钱，潜水税你可以收啊，清洁费你可以收，观光税你可以收啊，收了以后你要花在哪里？要花在这些人身上啊。
对，
因为他因为你的观光，他的生计受到影响啊。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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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不让他抓鱼啊，
嗯，
他怎么过日子？
了解。
对啊，
对对啊，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呢，因为比方说像我们都应该都知道，那个在菲律宾，他们或者是在那个叫什么苏拉威西，就是那是苏拉威西是印尼吧，他那边也有啊，就是他当地是海洋公园，所以收潜水税补贴当地的村子，
哎、欸、合理。
然后结果后来那些渔民他真的就不捕鱼了，他开始开船出来看潜水船有没有违规。
对啊，
我觉得这、欸、这个好像也不错啊，
是变成保护了。
对，
当地人
自主去保护了，
他是自主保护呢，你外面的要来破坏，是
把你赶走，
他把你赶走呢，他会去抓
你不要破坏我的好山好水这样子。
我靠这个吃饭，
对对对，我鱼养越大只，我赚
越
多，
啊、
来的人越
多、啊、我一条鱼，我抓我捞上来，称斤的、嗯，一公斤多少钱，卖了就没了。
对，
那这条鱼留在这里，如果长长久久，
长鱼子鱼孙的话，
多少观光客来花钱？
对啊，
啊，这个钱我可以，我分得到呢。
对啊，
我分得到，啊、我为什么不保护它？我当然保护它。
对，
渔民真的那么喜欢去抓曼塔、抓锤头鲨吗？
那其实好像也没什么给小嘛。
嗯，那一条鱼卖了没多少钱啊？
对啊。啊、如果他能够吸引很多观光客，他真的赚得到。
当他发现他只要不捕这个鱼，他去保护他的时候，他可以分到这个利润
的
时候，
产生
的
价值更大、哦、
他怎么可能去弄他？
哇，那他爱死他们哦。
对啊，他绝对保护他。
也是，这真的有道理哦。对，
所以这个是政府的问题啦，政策的问题啦。
对对，
不是渔民的问题啦。
嗯嗯嗯。
所以渔民是受害者。
嗯，
他是弱势。
嗯，
弱势不是这些观光客，不是这些潜水客，
嗯，
这些潜水客是亲蒙大吼，哎，
亲蒙大吼，对，这讲起来是有道理啊。哎、欸，那教练你在潜水圈这么久了哈，那每年都持续不断的有好几百个就是新的潜水同业进入这个圈子来，所以以你这个算老前辈的立场。你有什么想要跟这些新进同仁讲的话吗？
道义有道啊。
为什么这句话听起来很深奥、欸、为什么想道义有道、
哦、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讲害死大家啦。
你这个是台角七号在讲的啊，什么刷马是大家，什么刷马是你的，害马是你的什么的。
但我就告诉你啦、
嗯、
这个东西吼、哦、害死大家这是一种观念，一种心态的问题啦。
嗯嗯嗯，
害真的是打给吗？
嘿，
山真的是大家的吗？
哈，怎么说？
这个就很值得争议。
对对对对，嗯，
你来这里潜水三年，
嗯，
你告诉我这里祖祖辈辈的渔民应该怎么捕鱼？
好、哦，所以又是跟前面的有关联性了。
你再告诉我一次，
嗯，
你就来三年，
你
三代在这里捕鱼、
嗯，
然后你来告诉我应该怎么捕鱼。
嗯嗯嗯，
我听得下去吗？
对，肯定听不下去的。
对呀、啊，
嗯，
所以海是大家的没有错。
嗯嗯嗯，
但是很多人很狭隘的这个大家的其实是他的
哦，就是打
是
这个大旗来
他的立场、嗯，然后打大家的名牌。
对对对对对，
去搞他的立场的事情。
嗯嗯嗯。就有没有尊敬过这些前辈？
他有没有真正的去
尊重過或者融入这边的生活、
当地的文化跟生活？
对对对 对, 對，
这个才是重点。
嗯嗯嗯，
人家当地有当地的文化跟当地的习俗，你不去尊重人家，
嗯，
你不跟人家融为一体，你希望人家去迎合你，
嗯，
凭什么？
对啊，
对啊，你凭什么？
对啊，对啊，对啊，那你又何？那你又怎么得到当地人的尊重？
当然啦、啊，谁理你啊？
对啊。然后就变成这边的人不好相处什么的就来了。
潜水客很喜欢攻击渔民乱抓鱼，
对，
那个渔网废弃渔网乱丢，
嗯，
你知道那个渔网是他的生财器具，
嗯，
对他来讲，有一些渔网那个一件都是几十万
啊，这么多，
你不知道啊，贵的几十万，哦、便宜的十几万，
嘿嘿嘿，
你最普通的岸边放的也要好几千块啊，
哦，嗯，
啊，那个东西 你只要一坏掉，对他来讲是很大的损失。他是千百个不愿意
哦，实在没办法了，他才把
他
丢了。
他是实在没办法了，嗯，他那个渔网才会丢在那里。嗯，然后有时候潜水客会早期，现在比较少了。早期潜水客会去弄他们的渔网。
哦，你说割掉或什么的、哦、
割网啊、嗯，还是我们有时候渔那个潜水船，他为了方便潜点方便，他会绑那个浮球。
对。
啊、但那个浮球跟绳子、
就是、那识别用吗？
就是他们要定标嘛，
对、啊、
因为他点抓不清楚、
啊、
他定标他要绑船嘛、嗯、要下潜用嘛，
对，
都 当那个呆那个当赖、嗯、问题是那个区域是渔民、嗯、他们有一些渔网是跟着水流走的，嗯嗯嗯嗯、啊、他跟着水流走的渔网卡到那条绳子他就倒了，嗯，然后倒了会卡在珊瑚礁上，嗯，他很干啊、嗯、那一件渔网十几万啊、嗯、啊，就因为你要潜水绑了一个浮球，他十几万没啦，
那他、啊、
或者他上来以后，他要花很多钱去修补，花很多时间去修补那件渔网啊，嗯，他会很气啊，嗯嗯嗯嗯。所以十几二十年前，这里有很多地方，只要那个有那个浮球、那个绳子的，那时候刚开始，这些店家他们会去绑，嘿，然后渔民就会跟我讲，我就会派人去把它割掉，
哦、嗯、哦。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浮球不见就是这种原因，嗯，
有很多是我割的，不是我割啦，我会派人去割啦，哼哼哼，我也不怕人家知道啊，人家渔民只要跟我反映我就去割。
哦，教练你不怕你的人身安危吗？
有什么好人身安危的？啊，不过就是潜水就是渔民而已，有什么好人身安危的？不是啊，你那个东西你影响到人家捕鱼啊，嗯，啊你是后来的人，你是来这里玩的人，人家是祖祖辈辈在这里，就是在那个环境，就是在捕鱼啊。
对，然后没有搞清楚状况，自己就在那边胡搞瞎搞哦。人家没有把你赶走，就已经算客气了，然后你还跟人家讲大小声什么的。
我跟你讲，人家还不一定不小心，你要被人家堵到了，搞不好还要被打一顿呢。嗯，
有道理，
对不对？之前有一些港口，就是航道的前点，嗯，你就明明在航道的前点，你跟人家渔民吵什么啦？
哦，对啊，
你的前点就是航道。嗯，那、
啊、
你还要讲啊，我们的权利，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的潜水客的，人家渔民在那里进进出出，
对啊，
那、
啊、你就要跟人家吵
这个东西啊，要协调怎么进出干嘛的，你有什么好协调的？
对啊，那清清楚就航道嘛，
你妈，你就是在港嘴，你就在航道，你有什么好协调的？
对啊，这是有道理，
你就离人家远远的嘛，你没有那个能力控制都在水底下不浮上来，你就不要去嘛。
对，之前在北部也有类似这样子的问题，
一天到晚跟人家吵，那还跟渔民开协调会，开了好几次，莫名其妙。我要是渔民，
我要是渔民，
我
也觉得莫名其妙。
我
好好的，
你
他妈的来乱。
对啊，你来玩，你来这里玩，来潜个水，他妈我就要理你，你什么东西呀、
啊？嗯，啊，所以感觉教练在垦丁这边听到的一些风风雨雨，好像也不少、哦，
很多啦，很多啦，就是。一些潜水客啊、渔民啊，跟当地人的一些纷争啊，嗯，但
所以你就是很多时间在做和事佬吼，来做调停这样子。
我也不做和事啊，我是渔民这边的啦，因为我也当过渔民。
哦，对哈、哦，你也当过渔民，
所以我是渔民這邊的人、嗯，
所以你很了解他们
是潜水客这边的人啦。
那我们现在立场瞬间变对立啦。
不是啊，你如果尊重渔民的话。跟当地人合的话，就
大家共享一片大海，
哪有什么问题？
对对对对对。
如果他想啊，你在十几年前、二十年前，那我们去兰屿，嗯，哪有什么非渔具不能下水的问题？
哦，对，那时候我觉得很好 啊，很美好啊。
对啊，那个就大家打个招呼，点个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也不懂为什么，
什么事都没有啊，
这几年变成这个样子
啊？为什么这几年会搞成这个样子？
对
啊，我跟你讲，问题就出在哪？就出在太大给。
对，以前我记得兰屿的四五月是非常美的季节。
兰屿最漂亮的是四月梅雨季来之前。
对啊，现在四五月我根本就不敢进去了。
清明后到梅雨季来之前这段时间是最漂亮的，不要说兰屿、绿岛、兰屿、恒春半岛
都是
这个样子。
嗯，好可惜。
玩水上摩托车的啦，嘿，玩那个游艇的啦，嗯，然后这些潜水客啦，嗯，你不尊重人家，嗯，人家为什么要尊重你？
对啊。
人家不是光祖祖辈辈，嗯，人家是从远古时代妈就住到现在了，
有这大概两三百年吧。
凭什么你潜水潜了两年，人就要让你、嗯，人家就要让你？
对啊，
莫名其妙嘛。
对啊，对啊，
对啊，什么叫害大家？这个我刚刚讲的。
对，我知道，我知道。
什么叫害大家？嗯，我托你怎样害不是大家？
你要学会尊重大家，那那时候大家才会嗨起大。
以前我们最喜欢飞一句去，甚至人家飞一句办一些活动，我们还能去参加。
啊，
为什么现在不行了？
那个时候我真的
觉得很好玩，欸，为什么现在他们那么讨厌我们？
对，是现在这次就是，
哎，就是这些人搞出来的，就这些观光客搞出来的。还有什么？
感觉他们好像不是很欢迎我们去玩，
很讨厌，
对，
很排挤，
对。
啊，现在就很争，就是很
挣扎。但是以前跟他们，跟他们的感觉真的很好，就是感觉到他们的乐天，
那个，
然后可以跟他们一起喝酒，开心。
你靠上去了，靠上去聊一聊，问一问，
嗯。
哇，酒就一起喝了，
对啊，
人家飞鱼弄回来，
他可能就没
鱼软鱼眼睛的内脏什么的拌一拌，大家一起就在那里就吃了，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很棒，
不是很快乐吗？
对啊，
对啊，啊，为什么会搞成今天这个样子？那么那么排挤，那么排斥这些潜水客？
嘿啊，
不是很莫名其妙吗？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可惜哎，就好像大家都喜欢这片海，但是大家都失去了当初爱海的那个初心了。
没啦，大家讲的都很好听。冠冕堂皇，
嗯，但其实都为了自己。
我们常讲的，他妈的，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狗屎烂蛋。
对啊，
对不对？这伪道主义者啊，假道学啊，
嗯嗯嗯，
讲什么环保啊，什么保护环境啊，屁！这些人是最不保护环境、最不环保的。
嗯，教练，我知道你之前好像前就是五六年前吧。好像花了很多时间在经营大陆，就是大陆客的那块市场嘛。
对啊，
啊，那后来就因为就是政府改朝换代，就彻底的就
政治
打水漂了，
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嗯，
因为这样子，我就是多花了一两百万在这里啦。
嗯，哦，去对啊，
就那四五年，我就只要所有的展览，我几乎都会到啦。
嗯嗯嗯嗯嗯。
不管我去参展，我去看干嘛的，
嗯，
去打广告的啦，去，嗯，就是去跑客户的啦，
嗯，
欸，跑了四五年啦，
嗯，
但是当开始要收成的时候，开始有效益出现了，欸，开始人要进来的时候，
就拼不过政治的变化，
对啦，对啦，对啦，所以那个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啦，
所以那时候就陆客不能来台湾，然后
接下来陆客还可以来啦，但是就是开始
紧，嗯，缩，
对啦，开始紧缩啦。
嗯嗯，
哦，开始紧缩，然后开始就是团客不来了，剩自由行的，然后自由行的又人数开始一直控制，一直受限。
哎，欸，所以你那时候接大陆的团客吗？
我不接团客，我都接散客，
自由客，自由行的客人，
我都接自由行的。
啊，你觉得那些自由行的客人，要怎么说？你喜欢他们吗？或者是说他们跟你其他国家过来你这边玩的客人
很好啊？
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吗？
哎。其实他们这个跟三十年前的台湾一样啊，比较财大气粗一点啊。
好，会感觉得出来吗？
感觉得出来啊。
嘿
啊，比较不会小气啊。啊，对做生意的我们来讲，我们对我们来讲是好处啦，
这也算是啦。但是他们就是他们会要求一些额外的服务嘛。我所谓的额外服务就是说，比方说可能他需要你帮他准备吃好，就中餐晚餐。要你帮他准备好吃的啊，或者超过，比方说我们可能一餐两三千块，他可能会希望有，比方说特别打到特别的鱼啊，或者是帮他安排特别的店家啊，会，
但是他们很乐意付费
哦，他们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件事情，
他很乐意付费
，OK OK，
所以你只要他想要什么东西啊，你跟他报一个价。他只要觉得 OK， 他说啊，好好好，你帮我处理。
哦，毕竟他们来是享受的嘛，
他们是来玩的。
对了，对了，
跟台湾人出国去玩，台湾人在台湾花钱很抠。
哎，我知道。
但是台湾人出国花钱是很阿莎利的。
这个其实也
是
一个蛮奇怪的
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
所以他们在大陆也会抠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在大陆。
哦，也对了哈，也对也对。
但是他们来台湾，
这个我有发现到，对，
就跟
台湾
人出国，你看，哦，台湾人出国去潜水哦，他们买个东西一瓶饮料200块，他觉得很 OK 哦。但是你在台湾的潜店一瓶饮料，你卖他200块，你试试看。
老板生儿子没屁眼的。
妈的，他不祖宗八代都骂下去，网络上弄一篇给你。
嗯，
对啊，
对，这
一样的道理啊，一样道理
的哈，就对待国内的旅游跟对待国外的旅游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立场。
对对对对对，
嗯
啊，这个就是将心比心嘛。
嗯，
啊，你就 就因为我们会在国内搞，我们也会带团出国，
对
啊，所以
看得出那个差别，
我们就看得出那个客人心态的差异。
嗯，哎，那其他就是非大陆的客人，就比方说欧美的啦，或者是东南亚，不知道有没有了，他们也是会这样吗？还是他们会比较保守？
欧美的很保守，
很保守啊，
非常保守，
是因为他们都是背包客的关系吗？
大部分是背包客，
背包客可能本来他就没有太多的收入嘛，
对 对，
可能是这边打了一段，存了一点钱，再跳到下一站去之类的嘛。
对啊，所以台湾比较大部分碰到的都是欧美的背包客，
真正就是比较有钱的观光客反而比较少遇到，
不在台湾出现。
不是啊，
就我们这个环境
哦，你说我们这个潜水圈来说，相
对
来说是比较少的，
它是不出现的。
OK，
我们碰到都是背包客。
那在商言商来说，这一块好像算薄利哈，就是真正有钱的客人不是那一块，对不对？就最起码以你来说啦，你的客群来说，那些自由行的大陆客反而
对
他们比较愿意花，
嗯，没错。
OK， 然后背包客的这种欧美客，他们就会比较斤斤计较。
对对对对对对，他会算得很精啊。但是其实也还好啦，
但是
我们的做法就是
标明吗？
我的标价是公开的，
所以我也不怕你比。
对，我也不怕你比
啊，
我
也不会
框
你
啊。所以
反正就是这样，
大陆客来也是这个价
啊，也不会因为他怎样就特别。
欧美客来还是这个价
啊，那就好啦，
台湾的奶也是这个价，所以对我来讲我是一样的。
对，
只是说他们那个心态，他们比较的那种方式，
你是感觉出来，
我们感觉出来是不一样的。
OK，
哦，但是就是我的做法，我不管对谁，我不会说你大陆客报价一个报价，欧美客一个报价，台湾客一个报价，我都一样，我都一样，我就是统一报价。
了解，
所以我比较没有那种困扰。
嗯。但是我知道其实有一些店家他会做这样的事情嘛，会有不同的国家的不同报价单。
对，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就是全部一视同仁呢？因为有可能你付出的服务会不
一
样、啊、一
次两次你糊弄的过，三次四次一定会破
被发现。
对，一定会被发现、
哦、所以你还是希望可以跟他们能够做长久的生意。
对 对，
希望他们每年都可以过来什么之类的。
对 对 对，我希望做的是长长久久，就是很正常的生意，我不会去、我不喜欢炒短线的、
啊。欸，我发现这跟你就是你的潜水店的风格有点像。我觉得来你这个潜水店的客群的风格好像比较像是回家的那种感觉。
我的经营模式比较，对啦，就像你讲，比较像回家的感觉啊，就是我会营造一个气氛，
轻松的氛围，
来放假、就是回家休息的气氛给他们。
嗯，
我不会让他们感觉很商业化。
嗯，
就是什么东西来哦，就是一个虽然我的价格是固定的，但是我不会哦，就是这个标价这一瓶水10块，然后那个饮料20块。
嗯，
哎，然后我常常跟他们讲，就冰箱的东西都是我的，就算你买来的还是我的。那你要喝你就喝吧。
我觉得我对石头教练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以往啊，比方说礼拜五、礼拜六晚上，就是有客人开始住进来了嘛，你会拿着一瓶。看是啤酒啊，还是
高粱啊，
他搞的啊、对不对？就到处去，类似像是这个转台，
对了，就问跟他探家嘞，对了，
然后就跟每一桌都很熟，然后跟大家都什么都能可以聊，
因为我的习惯是把客户经营成朋友，
嗯，
啊，这做业务的手段呐、啊，
嗯，
啊，有很多业务他搞不懂，他会把朋友经营成客户，
哦，那这样就不好了。
啊，这个就会让人家圈圈叉叉嘛，
就开始有距离感了嘛。
对啦，
嗯，
啊，我的习惯是想尽各种办法让客户变成我们的朋友，
嗯，
然后让他可以很习惯的来这里放松休息，
嗯，
来这里玩，
哦，
所以我这里的潜水，在我的 FB 里面我写的那个，哎，他前面有一篇文章可以写嘛，
对，
形容你公司的嘛，
对对对，简介，
哎，简介就是我这里没有很厉害的潜水员，
嗯哼哼哼。
也没有最厉害的潜水员、
嗯、
也没有下最深的潜水员，也没有气瓶数最多的潜水员、
嗯、
来这里的潜水员都是高高兴兴快快乐乐
开心潜水员，
都是开心的潜水员。
那我觉得教练你真的有把你想要的这个梦想真的发生在这里了。
但是年轻人我都会跟他们讲，千万不要把你的兴趣当工作啦。 那个是
教练，你就是把你的兴趣，
那个是洗脑，那是骗年轻人用的。当你的兴趣变工作以后，你的兴趣会不见。
哦，对，我想从你讲出来这句话是真的有那个。
当你的兴趣变工作的时候，当你的兴趣是你的柴米油盐的时候，它就不会是兴趣了，那就跟兴趣无关了。
但是这样是在感觉好像是在劝那些就是对潜水有兴趣的人不要踏入这个坑啊。
对，我要讲这个，这个是前提嘛。
对，
后面要讲就是，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他在我这里拿到教练，
是
马来西亚人，
嘿嘿嘿，
然后他家庭的环境很好，他们家庭环境很好，马来西亚人家里很有钱，
是，
然后他就。要回马来西亚之前，他从 Open Water 一直到教练全部都我签的。他要回马来西亚之前，跟我拿了上的教练班。
是，
然后他就跟我讲：“老大，我回去以后，你看我先弄个潜水店还是度假村，我们来弄。”然后我就问他：“你想干嘛？”他说：“我想赚钱啊。”我说：“你想赚钱，不要这样做。”他说：“为什么？”我说：“你老爸赚不赚钱？赚钱啊。你老爸赚多少钱？很多钱。好，你回去乖乖的跟着你老爸做。”好好的做，你先做个五年八年，你老爸的事业，你能够独当一面了，你能够搞了，你在那里赚得到钱了，你再跟我讲，然后你所有的资源我都支援你，你要人我这边全部都支援啊，你那里的资源土地啊房子什么对你来讲太容易了嘛，
对，
我们去马来西亚搞，
哈哈哈，
那个时候你有钱了，有本事了，我们来搞，你没有负担，没有压力，
所以教练，你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很真钱的话，你干嘛来挤这一趟？
不是
趟浑水，
你可以在很好赚钱的领域，你不赚钱，你干嘛跑来这里赚钱呐、
啊？这边就真的很难赚，
就没那么好赚。你老爸那个行业那么好赚，你不去赚，
那我就不懂了。
我就跟他讲哦，我就分析给他听，我说。你一回去跟你要开店，你是不是要跟你老爸要钱？
对，
好，然后你又很菜，又不熟悉，这有一点冒险的成分在，
对，
有一点冒险成分在。然后你跟你老爸要钱，开了两三年以后不赚钱怎么办？再回去跟老爸伸手要钱，
哎，拍垮，
你不好看
啊。对啊，
对不对？
对对对，
你不好看啊，老爸也会argue你啊。
对啊，对啊，对啊，
你倒不如乖乖的回去当乖孩子。好好的赚到钱以后拿出来玩不是很好吗？
这是有道理的，他后来听进去了吗？
啊，他听进去了，他回去以后就跟他老爸去做工程啦。
乖孩子听进去了，没有先入，
但是他还是继续潜水啦，因为我后来去马来西亚，我办马来西亚的团，
嘿嘿嘿，
我都打电话叫他帮我处理啦。
哦，哎，那不错啊，等于算是这个游手好闲的马来西亚办公室
啊。对啊，对啊，他就会帮我处理啊。
哦，那挺好挺好。哦，那我就不懂了，为什么这年头这么多人前仆后继的要挤到我们这个圈子来？
门槛太低了。
你太容易变教练了。
取得太容易。就是第一个你取得教练很容易。
对。
第二个要开潜店太容易。因为政府是没有规范的。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很多教练是不太会游泳的。
哦，对。
哦，然后我们今天晚餐是我们聊到的，关于急救跟救援的部分，很多教练在这些观念是很薄弱的，包括能力，他们都是很薄弱的，
是。
然后这些人都变教练了，为什么？因为太容易了，我只要花一点点时间，花一点点钱，我就可以变成教练，然后我只要花个几十万，我就能开一家潜店，那有什么困难呢？太容易了。
对，
门槛很低，
哦，就是因为太容易进来了。
对，以前我们去，现在大学比较少在，就是比较疲弱了啦。以前大学，是很强力在推这个
潜水课程，
潜水课程的，
嗯。
但是你想哦，我们要拿到师资进大学去教，
对，
是很难的。
最起码我们要有硕士嘛。对不对？
第一个要有硕士，
变讲师。
早期啊，你还有教育学分，你要修教育学分，你要有讲师证，
嘿嘿嘿，
哦，要就是我们潜水教练，
对，
你书念的不够的，你要进去学校很难，
不容易，
但是学校的老师，
要学潜水很简单，
潜水教练，
嗯，
太容易了， 所以现在有很多学校都是老师自己搞了、
哦、啊，就不找业界的来了，
对，他就不找业界的、嗯、因为老师要拿这边太容易啦，
他就是会读书的料啊，
对啊，他没有什么经验的问题啊，嗯嗯，对啊，
好沉重的感觉啊。哦，那教练最后如果你要用一句话跟就是听众介绍潜水，就是还不会潜水的人，你跟他介绍潜水的话，你会怎么讲？
台湾好山好水，
对，
你不上山玩，你不下水玩，你去哪里玩？嗯，
所以赶快来学潜水吧。
当然啦、啊，赶快去爬山，赶快来潜水啊。嗯，台湾就山多水多，你不玩山不玩水，你玩什么啦？
对啊，对啊，反正就玩那种很奇怪的夜生活、哦。
你玩超跑
啊？你还是要去爬山，或者是到海边啊？
不是，台湾的马路让你骑重机，让你骑超，让你开超跑，怎么跑？
爬没用。
那个时速常常妈四五十、五六十就照相嘞、欸。
对啊。
哎、啊，你就缴罚单吧，你有钱你就继续缴吧、嗯。啊，再来，台湾的马路现在这几年好一点了，以前坑坑洞洞的。
啊，对对对对对。
你那个车怎么开？嗯，你速度稍微快一点，他妈回去你那个古秀那个底板就要修理了啦。
对啊，
环境不对啊。
对对对对，
台湾没有那个马路让你跑啊。
对对 ，OK， 所以赶快来学潜水，
对不对？啊，你不玩户外活
动，有1200多公里的海让你玩，
对不对？你不玩这些东西，你去玩什么？嗯。对不对？好不容易这几年，哎，陆陆续续的比较开放了。
对，
哦，不像以前会很闭锁。呵呵呵，对啊，
对啊，对，这是一个好时机啦。哦，但是不要来搞我们这趟浑水啦。
哎，没有，你可以来搞这个趟浑水啦，越多人搞越好啦。哈哈哈，因为这个市场要超才会大。哦。
但是要先了解人家在地的人文生活环境背景，再来搞
考量自己的条件呐、啊，环、嗯、境呐、啊，嗯，就你不会游泳，你先学好游泳
啊、哦、，OK，
你水性不够， okay, 你先学好，你把你的水性弄好，
不要傻不拉几的就变教练了，
你就下来
来害人，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OK，
就山你就没爬几座啊，你又什么都不懂啊，就想要找人上山，要带去山上，你不害人吗？
对啊，对啊，
对啊，一样的道理啊。
OK，
你连游泳嘛、啊，叫你游个200米都有问题，自己都要吃水了，你还带客人下水，你干嘛、
啊？有没有搞错啊？吼，
对啊，嗯，没有错，潜水是比较装备密集的活动，嗯，
但你基本能力还是要有、啊，
基本能力要够啊。
对啊，对啊，不然带着客人自己喊救命，哦，那就糗大了。
哇、哦，那个我们都看过啊。
好，那我们谢谢石头教练今天来到潜能无限、哦、跟各位听众分享他们的潜水人生。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访问潜藏在各行各业潜水们，分享他们日常生活跟潜水人生、哦、所以请各位继续期待更多的这个潜水员来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谢谢石头教练，
谢谢大家，
好，拜拜。